这一位同修他问的是，他说我的小孩今年5岁，他很好动，动作粗鲁，也经常自言自语，表达能力也很差，给医生检查呢很健康，但是无法管教他，很令我们难过与担心。请问法师，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挽救他们？我们夫妻还没有学佛，在佛法上有没有办法来解决或者是改善这个问题？要在你自己的信心，佛法在经论里面常常告诉我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如果你有坚定的信心，求佛菩萨加持，我想会有效果。我们在安世全书里面看到周安世居士，他在这个佛菩萨面前祷告，凡是不孝的、不好的儿女，不要到我家来。希望我到我家里来的都是孝子贤孙。他这个祈祷非常有效，这个可以给你做一个参考，重要的是要在真诚心，真诚心就能感动佛菩萨，能感动天地鬼神，帮助你这个小孩改变他的思想习惯。这一位同学说，他昨天老法师回答说，我的母亲见到西方三圣能往生，给我们悲喜交加。这次我们回国，他已往生，我们怎么办？等我们回去再往生。他已经往生怎么办？等我们回去再往生怎么办？回去后是念地藏经还是念无量寿经？昨天说的我都记不得了啊。这是人在病重的时候见到西方三圣，或者是见到莲花，见到极乐世界一正庄严的瑞相，这些呢我们都可以肯定的，这个人念佛能往生，只要走的时候没有这个意外的干扰，是决定的往生的。那么你问的这个问题我都不很明白，你母亲是不是已经往生了？还是等你们从新加坡回去再往生？所以真正念佛到往生的时候，这个时间可以提前也可以延后，他自己能够做得了主。这位同修问的，就是汇集本造成诸多争议，只因莲公是在家居士，众生愚痴迷惑颠倒，不知道佛菩萨的用心，莲公大师是再来人， 不实现出家身份，啊，集结会集本，一定有深意，啊，恳请师父慈悲开示。你明白了，就不必再开示了，是不是？确实，莲公大师是再来人啊，这个你讲的一点都没错啊，不是普通人，普通人这个事情做不了的啊。他事先在家身份才能够会集，事先出家身份呢就不能会集了。我的话只说到此地，下面呢你们慢慢去想去吧。这一位同修问的两个问题，就是在静坐和听讲解啊，这个录音带啊和录像带的时候，就入静，看见佛菩萨像的境界。第二个问题，每一天念佛和念经呢，头部总有一种气感转啊，转圈波动。这种境界现前呢，自己不要去理会，不要把这个境界放在心上，也不必给别人说。谚语所谓见怪不怪，奇怪自在。佛在《楞严经》上说得很好啊，无论是佛境界、魔境界，境界现前呢，不理会它都是好境界。如果执着在这个境界呢，这个境界就变成了魔障啊，不理会呀，有一段时间自然就正常了。这种情形不止你一个人啊，很多人有。第三个问题，他说你老人家讲解的经平时大多数后礼物一些，但是悟达不到，如何达到啊实物啊，大概的意思我能够理解啊。听经的时候能够领悟一些啊，但是不能够完全的领悟。这个事情只要多听啊，尤其现在利用这些录音带、录像带啊，一遍一遍多听，每一遍都有悟处啊。常常听呢，就常常都有悟处啊。古人讲的极小悟啊，就会有大悟；极大悟啊，这就会有彻悟啊。这多听很重要啊，多听多念佛。如果能够将经里面的教训，我们都能够做到，那你的悟入就更快了。第四个问题，居士想发心讲经行不行？行啊，居士发心讲经是好事情啊，但是发心呢也要跟出家人一样，最好能够把誓言都放下，愿意过一种清苦的生活，全心全力 用在经教上，这样啊会有很大的成就。末后一个问题，他作为一位居士，业障深重，一生想往生，又要照管家务，又要念佛，能做好往生的保证，怎样才能达到一心？我过去这个讲经的时候，好像讲了一个故事，在美国旧金山，有一位老太太，也是管理家务，照顾孙子，因为在美国，儿子媳妇都上班，老人在美国就是帮助家里管家，照顾。他念佛，念得很精进，往生的时候，家里人都不知道，他从来也没有跟家人讲过，因为每天早晨他起得很早，起来的时候做早饭，天天都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一天早晨呢，他没起来，也没人烧早饭，所以儿子媳妇看到了，就开他的房门，房门打开呀，看到老太太盘腿坐在床上，叫他他也不动，在前面一看呢，他已经往生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，他是坐着走的，盘腿坐着走的。那么然后仔细一看呢，床的旁边放着他的遗嘱，他老早就写好，不但遗嘱写好了，交代好了，而且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他都把它做好了，都摆在床旁边。你看看这个老太太很了不起啊，这预知时至啊，他都把自己后事全部处理好了，这个儿孙一点都不要操心，你看看一样做家事，一样照顾儿孙，并不妨碍念佛，决定没有妨碍，最要紧的对于家庭，对于儿孙，心里不能有丝毫牵挂，有丝毫牵挂了，障碍就来了，你就不能自在往生了，所以家里面事情要做，儿孙要照顾，不要放在心上，照顾得非常周到，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他心里什么念头都没有，所以他往生这么自在啊，没有障碍，这个是我们都应当学习的。无论从事哪个行业，对于念佛往生都不会有障碍，如果有障碍，是你自己这个不明道理，不懂方法，如果你懂得道理，懂得方法，什么都不会障碍的。这个法门殊胜也就在此地。这位同学说，他的老公是一个相信因果，不杀生，不忌口啊，不杀生，不忌口，爱帮助人，信佛法，但对于极乐世界半信半疑，所以提出下面的问题：如果都不搞科学，今天怎么能坐飞机来新加坡？你不搞飞机，有别人造飞机吗？我不知道 你老公是不是造飞机的？他一个人不造飞机没有关系，有很多外国人都在造飞机
啊。
又看法师讲的盘带电视，请法师开示，他这次也终于被拉来念佛，那念佛就好啊。这个相信极乐世界不是容易事情啊。这个佛在经上也说，祖师大德们说的更多啊。这个相信西方极乐世界大概是两种人啊。一种人呢是从教理上啊，真正对于佛陀讲经的意趣啊有相当深度的理解啊，从这个地方相信啊，这个修学净土法门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因缘深厚啊，遇到这个法门呢，虽然道理不懂啊，接触的时间很少，可是他信得很沉啊，他就会很认真努力去念。这种人也这个往生的机会很大。那么平常一般人呢，对这桩事情总是存疑，不但是在家同修，连出家的这些法师们对这个法门疑惑的都很多啊。他要不疑惑，那都到居士林念佛堂来念佛了吗？他为什么不来念佛了？他对这个问题有疑问啊。所以我们遇到这个机缘，能够相信，能够理解，能够依教奉行啊，这个总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啊，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啊，这个机缘不是轻易可以遇到的，遇到之后就必须牢牢地掌握住，这一生当中决定求生净土。所以有人站着念佛，为了将来啊能够站着往生，这样对吗？不一定。你不站着念佛，想站着往生啊也行啊。不一定说站着念佛的人往生是站着走着，坐着念佛人往生是坐着走着，不是这样的啊，不是这样的。这个临终怎么个走法，这里头有两个因素啊，一个是自己功夫纯熟，另外一个是自己愿力啊，总不出这两个原因。我们在《隐尘回忆录》里头，谭旭法师的自传啊，谭老曾经说过啊，他的一个师兄啊，地贤老和尚的徒弟啊，有一个这个未出家的时候做锅炉匠啊，这个是很苦的一个工作啊，以后发心出家念佛啊，中年出家。所以地贤老和尚 也非常慈悲，告诉他不要住在寺院，住在寺院每一天一定要做早晚两堂功课，他那么大的年岁，两堂功课学不会呀，那这个免不了大众啊对他的讥刺，他恐怕受不了啊。那么学经教呢，他没有念过书啊，都来不及了，所以在乡下找了一个没有人住的一个破庙啊，让他一个人住在那边啊。这个乡村附近有一些念佛的人啊，找几个人呢来护持他啊，照顾他。他在那个地方念了大概3年到4年的样子啊。老和尚教他一句话啊，你就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，念累了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念，他能够依教奉行啊。他真的念成功了，走的时候站着走的啊，往生的时候站着走的啊。不但站着走，站着走了以后，这个护持他的几位老居士们啊，看到他往生站着走的，赶紧到温州啊，到这个天台上去报信啊，给这个地仙老和尚报信。那个时候是走路啊，没交通工具啊，地仙老和尚赶紧就赶到这个小庙，这样一来一回2-3天呢，他还站着2-3天，死了以后还站着2-3天，等他师父来帮他处理后事啊。所以这个念佛不是说站着念就站着走，坐着念就坐着走，不是这样的，是自己的功夫跟愿力啊。这位同学问他，明心见性之后还会不会起烦恼，会不会退转啊？明心见性之后不会退转，不会起烦恼啊，会起烦恼决定没有见性啊，没有明心啊。诸位要晓得，明心见性之后啊，是一真法界里面的化身大士啊，这个地位最低都是圆教初住菩萨。佛经上给我们讲的三不退啊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。这三种不退他都得到了，他怎么会退转呢？他怎么会起烦恼呢？不会的啊。下面说是像禅宗有一些大德已经开悟了，可是来生又迷失了，他们是否已经明心见性？没有啊，这个决定没有明心见性。所谓开悟，悟有大悟有小悟啊，有许许多多层次的不同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啊。这是由老法师念的佛号的念佛机啊，之音声有高低，但是听不出中间瞬息，听不出中间喘息的这个时间是否在定中念的。你们老是念佛，不要怀疑，不要去疑神疑鬼啊。这个念佛机，他们做的这个念佛的声音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录取的，大概是他们制作上的关系啊，他们制作的关系，不是我念的啊。 这位同学问的啊，有两个问题。他说，第一个是了解实相，正如自信的道理，对于念佛求生净土的修行人有什么重要性？若不了解这一些真实相，是否任能往生极乐世界？对品位高低是否有影响？你讲的话很对啊，对于实相的道理能够了解跟不能了解，对于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没有太大的关系啊。你了解，如果不好好的念佛还是不能往生啊。诸位要晓得，了解是解悟啊，不是证悟啊，解悟不管用啊。啊，不能了生死出三界。啊，清凉大师跟我们讲华严，讲华严分为四个部分。信、解、行、证。啊，你有信，你有解，你没有行，出不了三界。啊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最重要的是行证啊！那没有解，能不能行证呢？能，只要信啊！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啊，信太重要了啊！所以净宗法门着重在信。愿行这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足。解这一方面呢，有机会听经闻法能够理解当然更好，没有机会呀也不要紧，只要相信释迦牟尼佛的话决定真实，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有，相信念佛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确实会来接引往生，这个是最重要的条件。如果能够对于实相了解，实相了解是相当不容易啊。今天早晨我跟大家讲到这个十善业道经里面啊，是这个华严经里面啊提到的，佛家讲的三世一切佛共同一发身呐，一心一智慧呀。我们怎样能够齐如这个境界？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念头、我们的身体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融成一片，这才叫齐如啊。这个话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啊。什么时候果然融成一片呢？那你就是法身菩萨了，你就入法界了。华严经末后这一品入法界品啊，那个法界是一真法界，不是实法界啊。这个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了。在念佛法门里面称之为理一心不乱啊，这个往生品位高，生十报庄严土啊。所以你说啊，对品位高低是有影响，不入这个境界，不明这个道理，我们念佛往生品位低一点啊， 明白这个道理啊，可以把自己品位提升一点，但是要提升到十报状元土啊，那是要正德才行，没有正德的话的时候是不容易。这些事情我们都不需要把它放在心上，我们随缘随分来学习啊，是真心切愿，老实念佛比什么都重要啊。第二个问题，他问何谓清安啊？是否功夫成片的前阶段啊？继续念下去，是否就是功夫成片？这个清安，在一般讲的时候，就是你很自在、很舒畅，啊，感觉的很快乐。这个快乐是法喜，不是从外面的这个刺激，是从内心生出来的欢喜快乐。啊，我们念佛人往往有这个境界。但是这个境界保持的时间不长啊，如果能保持，你就是得到清安啊。什么时候这个境界会现前呢？我们念佛念得很专注的时候，很专心的时候啊，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啊，心里面这些忧虑牵挂，这暂时通通放下啊。这个时候啊，我们的心行跟佛相应，清安就现前啊。可是一起分别执着呢，这个境界就失掉了啊。所以这个境界能够常常保持，确实就叫功夫成片啊。这是福烦恼，不是断烦恼。是你念佛功夫得力，把烦恼暂时佛下去，这个清安的境界现前，这个是很好的享受啊！啊，就从前方东梅先生常讲啊，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清安确实是高等的精神享受。啊，这位同学问的啊，师父在《华严经》里告诉我们，基督教的天堂、伊斯兰教的天云跟极乐世界是同一个地方，那么我们佛教里面六道轮回的天界跟天堂有什么不同？六道里面的天堂跟极乐世界的天堂不一样，天堂有很多啊。你看佛经讲的天有二十八层天，那至少有二十八种不同程度的天堂啊。极乐世界、华藏世界是天堂里面最高级的天堂啊，达到了顶峰的天堂。这个佛经上常常讲到四禅天、六欲天，这些天主常常啊礼请诸佛菩萨了，在天宫里面讲经说法。这些天王、天人许许多多都是皈依三宝的啊，都是佛菩萨的弟子啊，而我们在经上看到很多啊，基督教啊，信仰基督教好啊，现在你不信佛没有关系，你升到天堂啊，你的天主啊，请佛菩萨讲经，那你一定也听了吗？ 这拐个弯就是了嘛。所以从你天主的天堂升级，不就到极乐世界的天堂去了吗？这是事实真相，我们很清楚很明白。所以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一桩事情，帮助他们升他们的天堂。他们的天堂我们清楚，有佛菩萨在那边讲经说话。这个是佛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的。所以说同能讲得通，说不同也能讲得通。到底是同是不同呢？诸位自己慢慢去想去吧。这一位同学问的啊，他说弟子在家中常看见金黄紫红金色的光头人像，已有十年了，有时在庙里也看到穿着海青或者红色袈裟从天而降，且常教诲佛法及度众生之事，现今又在居士林疗房内又看到金光色的人身像，而且这些人像都在白天见着，请问师父这究竟是什么原因？第二是请问师父，为何弟子常常看到人的神识且这些人都还健在究竟是什么原因？这个原因呢，要用中国通俗的话来说，这是属于一种特异功能。那么现在在中国有特异功能的人很多，能力大小不一样，不但在中国有，在外国也很多。这个里面原因很复杂，但是总不免呢，过去生中是修仙人，这个是肯定的。在哪一道修行不能确定，在哪一个宗教哪一个法门里面修行也不能肯定。总而言之，你曾经修过这最主要的是修过定。一般宗教里面的祈祷也是属于修定。才会有这种能力，这个能力是在你的潜意识里。在佛法讲呢，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。遇到缘它就会起现行，就会起作用。那么像这种情形自己不要执着。不执着都是好境界。看到了也不必跟别人说。见如不见。不但见到一些虚幻的现象，纵然见到佛境界也不放在心上，也不轻易跟别人说。过去我们净土宗初祖慧圆大师，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，一生曾经三次见到西方极乐世界。 他所看到的状况跟佛在经典上讲的完全相同。圆公大师那个时代，净宗的经典只有《无量寿经》，《阿弥陀经》跟《观无量寿经》都还没有翻译出来。所以净宗开山呢，是只靠《无量寿经》的。那么他依靠哪一个本子？那现在没有人知道了。我们在藏经目录里面看到，安世高曾经翻译过《无量寿经》，目录里头有，可是现在这个书没有了。《无量寿经》有七种译本都失传了。所以他译哪个本子，我们不晓得。所见到的跟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是一模一样啊。真的，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，他往生的时候才告诉大家。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现象又现前了，他说我要走了，过去曾经见过三次才说出来。所以往生的时候可以说，不是往生的时候最好不要说。这个是，这就是正确的，是我们修学良好的态度。